朋友平安，很高兴你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冯永良牧师，他用神的话语勉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平安，
平安，
很想念你们。每一次回到金巴伦的时候都没有机会来普通话国语部来讲道，所以呢都很想念啊、我们在国语部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呢？所以这一次呢，主任牧师安排我能够在你们中间来分享，实在心里头的充满感恩啊，也很兴奋，因为很久没见你们的面啊。啊，这里是很重要的地方，你知道吗？啊，30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国语部讲道的时候，我是用粤语讲，然后翻译的。30多年前，差不多那个时候是哇，36、35年前了吧？那个时候我们的国语部的啊、讲台是在那边的，对不对？我们是另外一边，那个时候是很小的地方，那个只是这边是一个办公室的地方，那个很小的地方，我们在那边开始。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在啊、那边呢用粤语讲道，然后又翻译啊、用国语翻译。但是呢啊、国语部的弟兄姐妹说，哎，牧师啊，还是祷告，你祷告也可以用普通话，为什么不可以尝试一下用普通话来讲道？我说普通话我不灵光，所以还是不要，我用普通话来讲道。那么那个时候呢，很多弟兄姐妹都鼓励我说，牧师你应该学习啊、用普通话来讲道啊。我就因为他们的挑战，所以我就说好了，我就好好的学习啊。后来呢，因为呢有同工们的帮助底下呢，我就学了一点点的普通话啊，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密集的啊，就在安息年的有一次的安息年，我就密集的来学习那个普通话。那么就啊学习之后呢，我就开始用我的啊普通话来讲道了啊，所以又那个时候开始，那个大概是20年前的时候就开始用普通话来讲道。那么呢，每一次我来到这边的时候都我要很紧张，因为这个是我练习的机会啊，来到国语部来讲道是我练习普通话的时候啊，所以很兴奋。所以每一次我回到这里的时候，我都记得那一次的经验啊，慢慢的从一个不能够很不灵光讲普通话的，慢慢学习怎么样用普通话来讲道，现在我可以用普通话来沟通啊，这个都是一个过程，都是好像我们的信仰一样，我们的信心的过程总需要来接受挑战的啊。所以有啊、很久以前，大概四年前我在北京讲道啊，在北京来讲道的时候，我心里头真的很感恩，因为我在面对这一群的全都是北京人。全都是北京人，要跟他讲道的时候呢，就觉得啊、不晓得他们听不听得懂我的口音啊，我的广东啊普通话，但是他们都听得懂啊，而且呢，他们都会笑，好像你们一样，我说一些笑话，他们都可以回应啊，所以表示说他听得懂，然后呢，上帝就使用过去的这么多年。在划船的服事里边有很多机会，在中国大陆里边做很多的培训，帮助很多的牧者，很多的地方，做不同的地方做培训的工作，都是用普通话。原来就是30多年前的开始。30多年前有弟兄姐妹为我祷告，然后鼓励我说好好的练习你的普通话。那个时候也不需要普通话，但是因为偶尔我到国语堂来讲道还需要学习普通话，但是因为弟兄姐妹的祷告，而且呢上帝的感动要我学习普通话，然后就为我预备了今天我在各地世界各地能够用普通话来跟弟兄姐妹来传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摇篮的地方，是我普通话学习的地方，所以每一次回来的时候好像回到娘家，哈哈，好像回到我的妈妈，哈哈，的家，然后呢跟你们见个面啊，在你们面跟在一个啊还年初的时候跟你们拜个年啊，愿神祝福大家， 让你们都充满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每天跟你们在一起。今天不晓得是上帝的安排还是什么因素啊，因为是主任牧师安排我啊，我自告诉他我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可以来回来讲道，因为刘牧师安息年，所以呢他需要呢有人代替来讲道，所以呢我就告诉他我有几天，每个月大概给他一个礼拜天可以回来讲道，他就编排我的时间，然后今天呢编排到创世纪第十二章。这一段经文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九年前的时候，是因为这一段经文上帝感动我要离开金巴伦，所以这一段经文对我来讲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经文，因为上帝使用这一段经文提醒我说，好像当年的亚伯拉罕，当时候还没有叫亚伯拉罕，叫亚伯兰，那个亚伯兰呢，那个时候上帝感动他啊，要他离开他的父家，然后去到他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如果我们看一看今天的经文，我就发现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上帝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要拣选亚伯兰，他没有解释，只是到十二章的时候妇人的出现，刚才我们准备为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妇人将上帝出现在亚伯兰的面前，然后告诉他我要拣选你。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是永远是主动的上帝，上帝主动，然后需要的是人的回应。回应是什么？也回应啊，顺服的回应。所以神永远是主动。我们经文刚才已经读过，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一同来念，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上帝的话临到我们，我们就很多的疑问，我们就很多的保留，然后我们就很多的说，是真的吗？是假的吗？是可能吗？这个是真的你的感动吗？各位，不可能，不会呀。那个时候我住的还蛮好的，我在我的父家这么快乐，这么顺利，什么都好，为什么要把我派到别的地方去？而且我不知道你要派我到哪里去，你只是说去我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个时候他没有告诉他什么是他要去的地方，直到他来到迦南的时候，他才告诉亚伯兰说，这是我要应许你的地方。今天好的时候我们做宣教教会里面有短宣然后我们就通常都问去哪里，对不对？我记得呢，九年前不晓得你在不在人事部，那个时候我第一我的辞职信的时候，那么我就在人事部，我第一次召开人事部会议，以前都是人事部召开，然后邀请主任牧师去参加，但是呢这一次我是要递我的辞职信，所以呢我就召开那个人事部，他们都很惊讶，为什么主任牧师要召开肯定是大事，否则的话我主任牧师不会召开一个人事部的会议。我就召开了人事部会议，很快我就递一个辞职信告诉他们我要离开金巴伦啊，他们都很惊讶。有长老说，我以为你是在金巴伦退休的。我说我也希望在金巴伦退休但是神没有这样的感动我希望上帝感动我说，你在金巴伦退休吧，十多年之后你就可以再出去做你的宣教但是上帝说现在就要去。那么他们就问去哪里，是不是很自然？我们人肯定要知道我们去哪里，对不对？但是我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想过我要递辞职信，但是我是不知道要去哪里。然后有一个长老就说，等你知道要去哪里我们才说吧。我说这个不是上帝对亚伯兰的教训，
上帝对亚伯兰说，去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个时候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万箭不是要去哪里，万箭对亚伯兰来说是要离开。离开很多时候是我们最难学习的功课，离开你的安全网，离开你的安乐窝，离开你熟悉的地方，要去一个完全你不认识的地方。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移民，对不对？你回想那个时候，当你说要去美国，你还好，你知道要去美国。如果上帝说我要你离开中国，我要你离开台湾，我要你离开越南，但是我没有告诉你去哪里，你只是离开，你就很惊讶说，我离开去那里？你要告诉我，先告诉我去哪里我才离开。上帝说，我没有把所有我的计划展示在你面前，我就希望你一步一步的跟随。重点的是你愿否顺服。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当上帝感动之后，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这很简单一个描写，就反映出亚伯兰心里头他对神的态度。弟兄姐妹，顺服是绝对不容易的功课。顺服是安居在神的里边去聆听上帝。安居不是在美国，安居不是在中国，安居不是在你现在的地址，你的家，安居在神的当中，去聆听上帝，然后带着喜乐的心来回应。当你听到是上帝这样带领的话，你就说，上帝啊，我愿去。不要计算说我现在离开的时候要付的代价要多少，只是说如果出于你的话我就去吧。你知道吗，当我离开敬拜人的时候，当我递那个信的时候，我知不知道我去那个差会，我去做宣教，我是凭信心出去，没有一个机构提供薪水给我，我要自筹我的生活费。在金巴伦多好，教会为我预备生活费，一切都很安顺，有很明显的知道每个月要拿多少，我可以计划要买房子还是不买房子，我都知道，因为有计划嘛。但是当你做宣教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是凭信心踏出去，然后踏出去的时候上帝怎么样供应你也不知道，但是你相信如果出于上帝的话他肯定要供应。我只是相信这一句话。那个时候呢，我的师母就跟我说，我的师母那个时候在政府里边打工，不是赚很多钱啊，一直在政府里面可以赚多少钱，只是他说我们应该足够的，我赚的钱足够我们养家，只是我们两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孩子都大了都不需要我们顾念他供他们读大学已经过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只是我们两口子，所以我们觉得还不错。他说没关系了，就是没钱，你就去吧，我可以，我的工我那份工的薪水应该可以养家。谁不知呢，当我踏出去之后呢，他就没工作了。你没有想过三藩市的政府，市政府会解雇的。他解雇了他，忽然间没工，我们很惊讶。不是说他说我的薪水足够我们使用，那现在上帝把他的工都挪走。那个时候应该是很惧怕，但是我的师母很有信心，他说上帝如果挪走的话，上帝肯定有别的供应，是上帝要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上帝教导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不是依靠我的太太，乃是依靠我。你看他的工都没了，你要依靠人的话你就糟糕了。 千万不要想我要依靠谁。但是我上帝把他的工作挪走之后，一个月之后再还给他，然后他有工作了。
所以上帝这个月里边要我们学习的就是，上帝要必会供应。
后来是我，因为我们划船那个差会要搬我们总部到香港，所以几年前我们就凭信心的把总部搬到香港。那师母就要辞职了，因为他在政府里面做工嘛，他要跟我回香港嘛。那么回香港他也没工作的啊，只是啊做我的助理，我第一助理啊，他我是第一秘书长。那么就他就跟我回去啊，辞职然后跟我回去啊。然后我们回到香港，我们以为就是在香港退休咯，因为总部搬到香港，而且我们是总部的人，那么我们肯定在香港退休。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准备要把我们房子也卖掉啊，不要扶这里往后看啊，我们就往前走。如果上帝要把我们带到那边的话，我们就不要回头看，我们就把希望把房子卖掉。那个时候是最低价的时候，房价是最低的时候。我的房子，我那个时候如果卖掉的话呢，大概亏了25万。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头都这样想，如果是上，这个是上帝的房子，不是我，不是属于我，是交给我们管理。如果上帝要亏的话，他亏本吧，而不是我的事，是他亏本，我们就卖了。结果卖不出去，我低价也卖不出去。后来我以为有一个弟兄，接班了那个弟兄，以为他在找那个 real estate， 我以为他要买房子，我就打个电话给他说，听闻你要找房子，是不是希望你能够卖我的房子，我就很低价的卖给你，你要买我的房子的话就低价卖给你。他说不是，我 foreclose 我的房子，我现在不能买房子，所以呢你可以租给我吗？我就不好意思，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想过要租啊。但是他提出来可不可以租你的地方，我就说如果你要租的话没办法了，而且我快要离开了，也没时间，我等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也卖不掉，那么就好了，我就租给你吧。我就租给他，他是我一个很好的房客啊，照顾我的房子。谁不知两年之后，上帝把我召回来，从香港召回来。召回来的时候我还有我的房子。你看见吗？谁知道两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不单只是两年后回来，两年后回来的时候想有没有想过，我的房子涨价的超过我以前买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就是耶和华的房子，这个是神的房子。如果神要亏本就亏本，但是神有他的心意，我不要亏本，我要涨价。所以回来的时候我的房子涨价，而且我可以住在我的房子当中。所以上帝有他的安排，跟随的时候看来是很困难，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带着喜乐来回应的话，如果说那个时候啊，真很惨哦，为什么上帝要把我带到香港呢？我不去也不好意思啊，要去还是不去？如果要去，我的房子卖掉怎么办？我就亏了这么多钱啊，也不应该等等，哇，很多挣扎。那么我们就不去了，对不对？还是不去啊？找另外一份工。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金巴伦也是跟我讲，牧师不要走啦，留在美国吧，美国地方好，不要走，不要回到香港啊！大陆已经收回香港了，这样以后的前途也很难讲，还不要回去。但是我那个时候我们祷告，经过很长的时间祷告，就知道这个是上帝我们去的地方，我们就凭信心出去了。所以回应上帝是蛮重要。但是要记得一件事，顺服的敌人就是埋怨。顺服的敌人就是埋怨。如果我们是经常的埋怨，虽然表面我们是顺服，但是如果我们经常充满埋怨，而不是体谅欣赏上帝的作为的话，这个不是真的顺服。 如果我们是靠自己来控制我们的将来啊，我们要做什么，要去什么地方，我们要买什么东西，要卖什么东西，如果都要靠人自己的控制的话，我们不是真的顺服。真的顺服是我们敏感基督的主导，然后我们不要多太多言多语，我们学习控制我们的舌头，然后我们学习不要去挑剔增进，乃是要接纳别人。更加重要的，我们是要接纳自己。如果一个不能接纳自己的人，我们整天就埋怨，对不对？埋怨为什么上帝你创造我是这样的，为什么你没有这么好的背景，为什么你要我移民到美国，但是我也没有学位，结果呢我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为什么你让我嫁给那个老公为什么要我娶这个太太？哇，这答对的时候，哇，埋怨的话，你怎能可以顺服？很多基督徒，我们的声音说要顺服神，但是我们永远做不到，是因为我们也不能接纳自己，也不能接纳别人。我们更加口里边充满都是埋怨，埋怨，埋怨。你整天埋怨的话，你哪里可以留意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只有一个经常感恩的人，口里边控制自己的舌头，不要经常去做埋怨的话，这样的人就可以真正的学习顺服。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